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第几次在旋转里遇见你，镜中倒影怎么比我轻盈？没关系，没光灯找不到也没关系，当完美只剩沉重的叹息，只有我懂你，把叹息折成纸飞机。人们为什么总偏爱天气？我能不能吻你眼角的云？请你托举我，抓紧我，捡起我，平起我，拥抱我们的雨季。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们开启了期末月的学习生活，希望同学们都能够调整心态，稳步前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取得令自己满意的学习成果。下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星光人物志，我们就一起走进魏宗万的艺术人生，感受他在演艺道路上的那份赤诚与执着。
接着是文艺观潮，让我们走进综艺节目五花第六季，聊聊那些藏在欢笑背后的生活趣味与风土温情。
最后是乐活新主张，就让我们一起聊聊背手附属表情包为何能成为无数年轻人的精神嘴替。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抓紧我，捡起我，拼起我，拥抱我们的雨季。
在寂静处扎根，于无声处生长，汗水是暗夜的星屑，信念是不灭的微光，百转千回自有光华流转，
千锤百炼终将显露锋芒。
这里是星光人物志。
表演艺术家魏宗万因病在上海逝世，
消息传出后，大批观众在社交平台留言悼念。从跑了十几年龙套到塑造出司马懿、高俅等经典角色，这位老戏骨用一辈子的坚守为舞台与荧幕注入了不朽的灵魂，也为自己的艺术人生写下了最厚重的证明。今天的星光人物志，我们就一起走进魏宗万的艺术人生，感受他在演艺道路上的那份赤诚与执着。
1938年，魏宗万出生于上海，他自小喜欢看戏，中学时期凭借热爱拿下了相声比赛的冠军。彼时艺人饱受偏见，父亲并不看好演戏谋生，却也没能熄灭魏宗万心中的文艺理想。17岁那年，魏宗万进厂当钳工，为圆艺术梦，他在工友消遣玩乐时排演话剧，积极备考，终于敲开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大门。考上心仪学校后，他白天上班，晚上苦读，连坐公交都在默念台词。这段苦日子为他后来的表演攒下了厚实的功底，也让他懂得了何为真正的热爱与坚守。
从上戏毕业之后，魏宗万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他常年饰演尸体、匪兵等没有半句台词的边角角色，一演便是十余载。那些年他尝遍了舞台上的冷清与落寞，却从未对表演有半分敷衍，哪怕只有十几秒的出镜戏份，他也反复琢磨动作表情，力求人物真实立体。魏宗万暗下决心，只要有一个角色，就一定会认认真真地演到底。这份近乎固执的认真让他等来了命运的转折。
1992年，导演张建亚筹拍电影《三毛从军记》时，被魏宗万的演技打动，诚心邀请他出演老兵老鬼这一角色。魏宗万也凭借细腻演绎拿下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同年他还出演了《三国演义》司马懿、《水浒传》高俅这两个经典角色。同样是坚定人物，魏宗万却演出了截然不同的风骨。司马懿怀揣深谋隐忍的城府，高俅藏着阴狠刁钻的歹毒。他凭借处处考究的细节打磨，将一个个鲜活的荧幕形象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
在戏里，魏宗万演尽了权谋与贪婪，戏外的他却过着清贫且自足的生活。他不记得当年拍《三国演义》拿了多少片酬，只知道签了合同到这儿来工作就得把工作干好。此外，作为国家一级演员，晚年的魏宗万毫无明星排场，经常有人看见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梭在上海的弄堂里买菜讲价。退下名人光环的他乐于融入市井烟火，亲和又接地气。
在艺术选择上，魏宗万更是底线分明，他对剧本挑剔严苛，不仅坚决不接粗制滥造的广告，更不愿为了短期利益欺骗观众。同时面对道具浮夸、缺乏历史真实感的一些古装剧集，他也向来难以认同。这份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即便在生命尽头也从未动摇。直至离世前一周，魏宗万仍在反复捧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典籍，从中汲取艺术创造的养分。这种淡泊名利、敬畏艺术的风骨，在今天的演艺行业中更显珍贵。
魏宗万的贡献不只体现在他塑造的经典角色上，更在于他为演员这个职业竖起一面精神旗帜。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配角，却能够凭借精湛的演技给众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背后是他用一生事业证明的职业真理。好演员的诞生或许靠的并不是颜值和流量，而是对待每个角色的认真态度。 当浮华褪尽，他留下的不是热搜和奖杯，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角色和一份干净的职业操守。这份不喧哗自有声的坚守，恰是演员二字最厚重的分量。
回望魏宗万的一生，他未曾积攒万贯财富，却牢牢守住了为人从艺的本心底线。朴素清淡的生活没有消磨他投身于演艺事业的意志，反而让他将职业准则融进血肉，凭借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庞，塑造出一个个深入人心、历久难忘的荧幕形象。这种对艺术的坚守，不仅照亮了魏宗万自己的演艺之路，更成为一种关于热爱与敬畏的精神图腾，指引着后辈们不断前进。
从默默无闻到荧幕经典，魏宗万用他的一生践行了演员的初心与坚守。接下来，文艺观潮，让我们走进综艺节目《五哈》第六季，聊聊那些藏在欢笑背后的生活趣味与风土温情。
探索文艺脉络，
对话深邃心灵，
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思想坐标，
于人文旋律间聆听灵魂回响。
这里是文艺观潮。
近期综艺节目《五哈》第六季中，新疆孩子误把陈赫认作周杰伦的名场面引发大众热议，网友们直呼节目轻松有笑点，欢乐而有内涵，也有观众把这档节目称作自己的电子部落分。综艺《五哈》第六季在延续前几季创作的基础上，展现出了独特的人文价值。今天的文艺观潮，让我们走进综艺节目《五哈》第六季，聊聊那些藏在欢笑背后的生活趣味与风土温情。
作为一档旅行户外真人秀，五哈第六季延续了前作的班底，五哈团从云南西双版纳开启全新旅程，节目后续辗转上海都市、桂林山水以及新疆风光，摒弃刻板的剧本设计与固化的闯关套路，将沉浸式行走作为叙事主线，把地域风光非遗民俗自然地融进旅途任务当中。节目凭借松弛自在的相处氛围，兼顾搞笑的日常互动与厚重的人文表达，开播即拿下全网超高预约量，坐稳同期户外综艺的热门席位。
综艺《五哈》第六季之所以能够走过六季依然保持热度，核心在于真挚牢靠的熟人情谊。总导演在采访中直言，只有历经风雨患难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情谊。节目嘉宾相伴多季的友情，正是节目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不同于多数综艺依靠剧本制造看点，五哈团成员相识多年，彼此熟悉包容，节目里层出不穷的笑点大多来自于临场的即兴发挥。嘉宾们没有偶像包袱，坦然展露失误与窘迫，不加修饰的真实互动拉近了观众与节目之间的距离。
正是这份不刻意雕琢的真诚创作，让综艺《五哈》第六季跳出了综恩代审美疲劳的困境，精准契合了当代观众解压治愈的观看需求。节目摒弃残酷比拼，嘉宾们自在的结伴游历。西双版纳轮滑环节里，李乃文自创踢踏滑行舞步，诞生出圈名场面。在云南泥潭里，邓超、鹿晗、陈赫毫无偶像包袱，满身泥泞互相打趣，观众们跟随镜头畅游山河，在欢声笑语中卸下疲惫，这正是节目走进观众内心的核心所在。
户外综艺行业发展至今，密集的游戏环节设置和频繁的嘉宾轮换，让观众早已产生审美疲劳。综艺《五哈》第六季反其道而行， 把重心放在挖掘地域文化和打磨人物相处细节之上。节目记录下录制途中的故事，未能帮新疆乡村孩童完成看海心愿的遗憾被众人记挂在心，约定未来补上这场奔赴山海的约定。这份细腻的人文关怀让节目跳出了单纯娱乐的浅层定位，慢慢拥有了温暖厚重的人文底色。
除此之外，节目以公路旅行为载体走出文娱边界，实现了文旅与综艺的双向赋能。节目组对取景地的挑选始终坚守走心原则，只有风土人情先打动主创团队，才会落地拍摄综艺内容。在西双版纳，五哈团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民歌，体验佤族抹泥祈福与甩发舞。在桂林，恰逢三月三节庆，全员携手打造山水歌会，改编传唱经典山歌。各地特色小吃、传统技艺借助综艺镜头走入大众视野，带动多地文旅热度上涨。短视频平台大量游玩打卡的二创内容也持续出圈。
更难得的是，综艺五哈第六季用生活化的镜头重塑了大众对户外综艺的认知，在一路行走的过程中悄悄完成了价值传递。节目不靠口号宣讲传统文化，而是带着嘉宾深入村寨实地体验，各类民俗文化在亲身游玩中自然呈现，观众跟随旅途见闻也能感受到各地独特的风土文脉。这档节目向行业证明，优秀的综艺不必靠噱头博取眼球，扎根土地真情和普通人的烟火日常，就能收获观众长久的喜爱。
一路游历一路欢歌，六年的温暖陪伴依旧如常。综艺五哈第六季以老友同行的温情串联起了山川江河，用松弛的真实打破了综艺创作的固有枷锁。节目在欢声笑语中传递出的珍贵情谊，在山水风光中传播的本土文化，不仅治愈了无数观众的日常疲惫，也为户外综艺提供了一份兼具娱乐性与人文价值的创作范本。综艺五哈第六季向人们证明，真实温暖和贴近人心才是内容创作的核心生命力。
综艺节目五哈第六季在沿途风物与暖心陪伴中探索户外综艺的新路径，展现了文旅综艺的精神内核。接下来乐活新主张，就让我们一起聊聊这只备受附属、为何能成为无数年轻人的精神嘴替。
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一只双手背在身后呆望窗外的附属表情包刷屏各大社交平台，网友们为他配上事情终于有了新的退展等文案，让这只其貌不扬的小动物迅速成为近期网络热门表情包。他的走红不是因为偶然的趣味玩梗，而是因为精准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共鸣。今天的乐活新主张，就让我们一起聊聊这只备受附属，为何能成为无数年轻人的精神嘴替。
这个爆火的附属表情包源自国外网友的一张抓拍照片，一只误闯民宅的附属被困窗边，进退无路之际，竟像人一样双脚直立，双爪背在身后，茫然地望向远方。这种表面从容优雅、内里崩溃想逃的极致反差，自带会心一笑的荒诞质感，精准击中当代年轻人隐性内耗、体面承压的集体心理，迅速引发全网共鸣。网友们把这只备受附属人格化，衍生出了许多表情包。
附属真实的生物习性是这套表情包能够引发共鸣的生物底色。 在自然界中，负鼠遇到危险时不硬拼，而是倒地装死，等危险过后再恢复活力，继续正常生活。表情包里负鼠背手呆立、眼神涣散的状态，同样传达出不挣扎先停下的信息。人们发现，这种暂时示弱的生存策略和自己应对压力时的做法很像。论文卡壳或任务堆叠时，很多人选择发会儿呆再继续，这不是放弃，而是一种心理缓冲。
这些生动有趣的附属表情包给当代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宣泄出口。随着网络社交愈发趋向含蓄清亮，直白的文字吐槽显得过于尖锐，过多暴露情绪又容易引发内在焦虑和不安全感。作为一种轻松的表达载体，附属表情包用幽默自嘲软化负面情绪，一张配图，寥寥数语就能完成一次简短的情绪快闪。它既能让职场同辈彼此共情，慰藉疲惫，也能在不冒犯他人、不暴露脆弱的前提下，含蓄释放积压的无奈与压力。
除了提供一个安全的宣泄出口，背手附属的走红还折射出年轻人情绪表达方式的转变。过去面对压力，人们往往在沉默忍受与直接抱怨之间二选一，导致自身陷入内耗或引发冲突。而借助表情包完成温和的自嘲，是一种有效的心理调节方式。年轻人用附属表情包调侃自己是误入成人世界的新手时，实际上是用幽默的方式接纳当下的局限与疲惫。这个过程帮助表达者从负面情绪中抽离出来，获得短暂的喘息。
与此同时，这只附属身上还多了一些韧劲，这也是它与之前走红的网络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从鼠鼠文学到卡皮巴拉，再到今天的背手附属，年轻人用表情包释放压力，寻找共鸣，用自嘲接纳自己的有限与无奈。而自然界中的附属看似弱小，却能抵抗蛇毒，吃下腐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年轻人借助附属表达的不是认输，而是累了但不会倒下的态度，允许自己有短暂的示弱，但仍会坚定地迈出下一步。
当然，年轻人们也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附属表情包可以成为疲惫时刻的情绪解药，却不能成为长期逃避成长的精神借口。如果一味沉溺放空摆烂的戏谑心态，容易陷入消极情绪脱敏，逐渐弱化行动力，消解抗挫力，习惯性以自嘲麻痹自我，回避成长路上的责任与挑战。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区分情绪宣泄的松弛与人生态度的躺平，允许自己拥有短暂的附属时刻休整自愈，更要在调整状态后重整行囊。
这只背手附属的走红是一场情绪共鸣，它让无数年轻人在自嘲中卸下疲惫，在幽默中找到共鸣。玩梗的热度终会散去，但背后折射的社会情绪值得关注。年轻人需要被看见、被倾听，社会也应该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允许他们有发呆放空的时刻。小小的表情包装不下所有压力，但透过这只背手望天的附属，我们看到的是年轻人用幽默守护内心世界的方式，更是一种面对压力时主动调节、不轻易放弃的生活态度。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陈歌、佳潮、于飞、淼淼、立管，感谢您的收听。2026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是头